第二章，仁爱与嫉妒。第一节，嫉妒的产生与它的性质。在概论中我们写了，争胜或说竞争乃是正常心理活动。作为一个人来讲，竞争心强，这人就有朝气，能向上。反之，事事甘居人后，不求上进者，必是萎靡不振，碌碌无为。作为一个民族或国家有上进的精神，那么这个民族或国家必然发达强盛。过去我们的旧中国由于当权者腐败，不知自强，不想进取，以致为列强所欺辱，造成多人的内洋崇拜，被嘲为东亚兵夫。即使中华民族真就矮人一头，身为愚者，所以我们应当合理的、正确的去发展和利用这一心理本能，使我们的国家挤入强者之林。可是争胜心理若个人用之不当，往往向坏的方面发展，对某些人有意无意的就产生了嫉妒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生嫉妒呢？就是在竞争失败之后，无法与对手抗衡，既不甘居下游，又不肯努力前进，因此在他们的内心里就开始滋生一种卑鄙的意念，用非礼的想法和做法去贬低对方。这种嫉妒之心多是发生在平级相近人之间，比如工人与工人之间，学生与学生之间，亲戚邻里之间。阶层上下悬殊的人中间是不可能产生妒心的，比如一个农夫与国家元首之间是不会产生什么妒念的，因为二者之间没有竞争的可能。妒心一起就想起卑劣手段，记恨在心，忧人之长，毁人之事，扬人之短，无端造谣，必图把对方贬在自己以下。嫉妒的根源是来自骄傲，想把别人置于自己脚下而不得，有事产生妒意。如果由嫉妒生出来的一些卑鄙手段不得逞，他就对敌手产生仇恨，由仇恨就要产生一些不堪想象的恶果了，诸如毁灭人的财产，甚至杀害人性命。我们可以列出这样一个心理程序：骄傲生嫉妒，嫉妒生仇恨，仇恨生杀伤。嫉妒这两个字在古圣贤哲造字的时候确实下了一番功夫，造这字的人名字我们不得而知，但我们应当肯定这位字创作家彻悟了个人心理和社会心理。嫉和妒都取女字旁，固然我们不能有意贬卑女性，男性人同样也有妒心，但比较来说还是以女性为多，这在领导过妇女工作的人是有体会的。嫉字又从嫉，自作者把它看成一种心理病态，这是太恰当不过了。妒字又从食字，是旧写，作者人为一个人一旦生了这种心理病，那是很难纠正医治的，犹如顽石一般。现在左旁从户，除取名音外，也表示嫉妒在家庭妇女间多有发生。好生妒心的人见别人有了顺心事他就生气，听别人说笑欢畅他就闷闷不乐，反之见别人有了灾难他就心里得意，见别人遇事成功他就气破肚皮。这话恐怕读者不肯相信，天下哪里有这样的人呢？笔者认识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好妒者。战国中期，孙膑与庞涓在一个老师门下学习兵法，后来庞涓当了魏国的将军，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兵法知识不如孙膑，妒心驱使他对同学下了毒手，暗中把孙膑招到魏国，让人把孙膑的膝盖骨剔去，又在他脸上刺了字，将他囚了起来。历史上宫廷嫉妃失宠而生妒，以致祸及社稷江山，也不是常有的事吗？法利赛人由于嫉妒耶稣的威望，恨之入骨，非置之于死地不可，竟钉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 这不是很清楚吗？古代贤人塞乃加说，真正的幸福在于美好的共同享受。一个人或少数人得到的福绝不能看作是幸福，我们只能说他们是作乐的享受。天主是公义而博爱的，愿把天上的和地下的福分分施给毫无例外的万民，除非你有应得的罪罚，或者是因为天主更爱你而让你受些暂时的磨难。圣经上说，天主让太阳光照义人，也光照罪人。嫉妒的人倒是忘记了这个道理，他们以为独自享受才算是幸福，这就错了。如果人们都把自身享受看作人生目的，那么自身特权的极端就是人类社会的彻底堕落和毁灭。今日世界人类所以尚未被毁灭，就是还有那么一部分坚持着与上面思想不同的人，而基督徒更应是这样的人。我们的基督是博爱大众的，他教训并要求他的信徒要舍己为人，牺牲个人所有，包括特有财富、身体的健康、精神的安详，甚至是生命的付出，以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别人的幸福。这样的崇高精神，请读者慎思熟虑。嫉妒这一罪宗同别的罪宗不同之处，就是在犯其他罪的过程中有一种快感或满意的心情。这种情感不管它合理与否，至少它是驱使人去追求的力量。说句笑话，还有一点便宜可取。比如贪财犯科的人，因为他遇见拥有大批资财可得到饱食安逸，一旦财货到手，却也获乐一时。犯色的人，因为在邪淫中得到一种肉欲的快乐，才会忘记一切去做那污秽之事。唯有嫉妒却不然，他们见别人圣德比自己高尚，财物比自己富有，容貌比自己俊美，就气闷不乐，忧郁成仇，其中没有一点快感乐趣可图，也并不因此他的圣德前进了一步，也不因此他的家资增长了一分，也并不因此他的容貌更美人一筹，反而是暴露了他心灵的丑陋，人格的低下。人犯其他的罪，是眼前暂时的快乐换得身后的永苦，而嫉妒之人却是现在忧愁抵之身后的永愁。圣贤们说，嫉妒者有两个地狱，一个是人间地狱，一个是后世地狱，确实如此。笔者曾认识两个朋友，他们在一起经商，后来因权益之故生了妒心。其中一位朋友对我说，我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就是活下地狱呀。有这样一个听来不能令人置信而确有其事的故事。一个做母亲的为他儿子完了婚，婚后年轻妻郎相爱，做爹娘的应当是放心的高兴吧，却是不然。这位做母亲的起了妒爱之心，嫌他两人相爱过分，整天抢风使气，说阴阳怪话，越闹越糟，终于把他儿子的美元挑拨拆散了。为嫉妒人多了这一层地狱，在这人间地狱中不仅是生气烦恼之苦，相连的还要损害他们的健康，引起失眠、食欲不振、消化不良、气血失调等症状。这是何苦而来呢？如果这种病让人知道是由妒气烦恼招致的，那该让人多么轻视。嫉妒这一心理表现不但性质恶劣，而且是卑鄙可耻。一个人好发愤怒固然不好，但愤怒的原因多是来自别人的缺失。比如因为某人要骂我一句脏话，致使我同他动了肝火，嫉妒的来由却是源于与妒者无干的他人的忧长，应当说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互不相干。嫉妒比悭吝更卑劣，悭吝人只是舍不得把自己的财物给予穷人，但他不恼恨那应当接受帮助的那个穷人。嫉妒的人把别人优于自己之处看作是自己的祸患，把别人的祸患倒当成自己的快乐之源。某人听说邻家着了火， 或谁家丢了钱，他就暗暗自喜。有一个酸葡萄酸柠檬的寓言故事。一只老猴子想吃一串酸葡萄，只因为它笨，那串酸葡萄被别的猴子抢走了。他说，那葡萄太酸，我不爱吃。又一次，这只老猴子想吃酸柠檬，可惜又让别的猴子抢走了。他反叹说，那柠檬太甜，我不爱吃甜东西。类似这只猴子的自相矛盾、自我解脱，在人中间也不少见。它是人度心的另一种表现手法。我认识这样一个人，他大哥的日子过得比他富裕，又为人和善好施，有几分人缘，同乡亲们都能说笑相融。他见哥哥如此门庭生辉，就生气，背地里说他大哥的坏话。某年他大哥的儿子抱病猝死，左邻右舍都为之哀痛落泪，唯独这个做死者叔父的非但不表示悲哀，反而在自家大门走出走进，说风凉话，阴阳怪气的，让看见的人都嗤之以鼻。圣俄我略也有相似的语言来批评那些嫉妒之人。圣人说，嫉妒的人是这样，别人的光明使他黑暗，别人的喜乐使他忧愁，别人的圣善使他败坏，别人的平安使他扰乱，别人的生存使他死亡。真真可悲，这乃是魔鬼的勾当。耶稣对宗徒们说，你们能爱人，才能算我的真徒弟。撒旦对他的人说，你们度人一念，就算我的好朋友。骄傲的根底虽然深远，但在产生骄傲的时候，发生一个谦逊的意念就可以消灭，至少是可以消减这骄傲的势头。发脾气虽然如同烈火一般凶猛，但时间久了，想一想忍让的格言训语就会止息了。各种恶情都有类似的过程，唯独嫉妒，它是隐藏在内心的一种恶势力，开始的时候很难察觉，它是针对人的忧长而来，所以别人也无法去迁就它。比如两个人伤了和气，闹起纠纷，其中一个忍让了，乱子就会灭止。可是一个人因为看见别人比自己财富较多，就妒火丛生，人家也绝不会为迁就他就毁灭自己的家产。同样，嫉妒别人的圣德，别人也不会为了他就停止内修。然而你的忧长越多，声音越高，他的妒心就越剧烈。如果任其发展下去，这只能落个身败名裂，犯罪致死，成为一个孤恶不俊的人，该是多么愚蠢啊。在某学校里，有一个五好学生叫李明杰，老师们都很爱戴他，同学们也都尊重他。同班一个学生贾某素日喜爱作文，但道德品质恶劣，他见明杰在学校里有如此高的声誉，起了妒心，他想法破坏明杰的名誉。一天，他趁机把自己的几篇文章塞在了明杰的床褥下，于是他就跑到校长那里去告，说有人偷了他的文章，到学校去查询。后来果然在明杰的床褥下发现了贾某的文章，老师和同学们都愕然生疑，有相信是真的，有相信是假的，人们议论纷纷。李明杰却坦然自若，也不辩白。某老师平日里就体察到贾某的诡劣品质，怀疑其中有曲折，经过详细调查才真相大白，弄得贾某羞得无地自容。天主是圣德的根源，人的德长都是来自天主，也汇集在天主之内。嫉妒别人的德长，就等于直接反对天主。这样的人不但在将来要受严厉的惩罚，就是现世也往往遭到报复性的羞辱。别人的财富是人家自己辛勤劳动换取的，高尚品德是人家兢兢业业刻意进修而得，与你无关，不损你毫毛，你有什么理由生气呢？你见人家富有，你自己锐意经营吧；见人家有才德， 你自己下功夫修炼吧，为何放着光明之路不走，偏偏寻找黑暗小道呢？把你渡人害人的精力用来专务修德吧，修德的德长别人不能夺去，也不能占有，调转你做人的方向盘吧。好生嫉妒的人是不能与之交朋友的，比他好的他生气，与他平等的他想法压倒人家，他超过了别人又生怕人家赶上他超过去，这样的人同谁也不能和睦相处，在他的心里没有一时可以得到愉快和平安，真就是施主篇上说的那样，他自己不得平安，也不让别人得平安，既损人又不利己，既害人又害己。